又是一年，时间过得很快。那2022年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如何奔跑前面的路程呢？我们的前面有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那 Omicron 这个病毒，有人说它可能是这场病毒大瘟疫的终极的开始。那有人说，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可能是病毒风暴来临的大风暴来临的前兆。没有人知道前面的路究竟如何。前面的路就像一片云雾，专家们的预测跟平民百姓的胡思乱想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怎么样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是希望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一种什么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寻求他引领我们，供应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让人迷惑的时代，让人发昏的时代，让我们能清醒度日，让我们有力量能奔跑前面的路程。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教会开始啊21天的禁食祷告。那今天是禁食祷告的第3天，昨天晚上我们在线上有祷告的聚会，大概有60多人、70人在一起，来寻求新的一年当中神来引领我们。我们需要一位引领我们的主，我们就像迷路的羊，我们需要大牧人来引领我们，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行。当我们犯困的时候，他唤醒我们；当我们疲惫的时候，他督促我们；当我们失去前进方向的时候，他照亮我们。所以我们禁食祷告来寻求他。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题目就是禁食祷告，父必察看，父必报答你。那这个题目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并不深，但是对刚刚来教会的人来说，可能说不知道这禁食祷告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先读耶稣基督的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要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看，这是基督讲的话。基督没有说如果 if 你禁食，他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说一定要禁食，他也没有这么说，也没有说你不禁食就是二等公民，你不禁食我就不给恩典给你，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强迫你禁食，他只是说禁食是一个圣徒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们禁食的时候，这是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你自己决定，但是禁食的动机很重要。你为什么缘故要禁食？你禁食的目标是什么？你禁食的时候你的动机很重要，不是做秀，不是给人看的。禁食祷告是做给神看的。他说父在暗中查看，为什么父在暗中查看呢？父对你，因为对你有兴趣，父爱你，父关心你，你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天父，他给你生命，给你机遇，给你成活的年岁。所以他查看你，不是窥探你的隐私，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对吗？他查看你是因为他爱你，他关注你，他喜悦你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你离开他，你在这宇宙当中就是孤儿，你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你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是活几十年以后就突然消失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父的面前，父注视我们，看我们，然后他说父要报答你。也就是说你禁食祷告一定一定会对你生命当中带来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祷告带来能力，禁食祷告带来更大的能力。禁食祷告就像一个属灵操练的原子弹，它爆炸以后散发一种极大的能量，会打破你心中的营垒，会突出你生命中的一些镣铐，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基督说，哎，你不一定要禁食祷告，但是上帝期待你，基督希望你来禁食祷告。那讲到禁食祷告，特别是对我们 注重养生的弟兄姐妹心中是有疑虑的，对吗？我们常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对吗？我们担心我们不吃饭的话我们会很紧张啊。有人说哎呦，这个进食祷告会不会伤害你的身体啊？那很多人就有这个担心，有没有？我想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就有这个担心，有没有？也有的，对吗？我也跟认识弟兄姐妹，有人跟我说哎呀，王牧师你不能常常进食祷告啊，会伤害你的身体啊。那我们脑子里面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恐惧，对进食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我们怕。那为了消除弟兄姐妹的这种疑虑，我特别找了两篇文章。那这一篇文章是一个注册营养师他写的文章，他说进食祷告现在啊，哦，不是进食祷告，进食现在慢慢成为一种时尚，你知道吗？现在成为一种时尚。他说为什么进食可以降低啊？你看看这个降低胰岛素的抵抗，然后促进血液控制，那可以对抗炎症，更好的对你身体有帮助，改善你的血压、油肝、三酯、胆固醇，对吧？刺激你的脑功能，当然帮你减肥，这没话说啊！好多人减肥，特别是姐妹们很喜欢，对吧？减肥，然后进食增加你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可以延缓衰老，预防癌症，提高化疗的有效性。有的时候我想哇，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这是 too good to be true， 有的时候就能想这么好的事情吗？那可是现在他说这是 backed by science。 然后呢，你可能说哎，这个是一个营养师，那你看看大名鼎鼎的 Mayo Clinic， 你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 Mayo Clinic 对不对？至少跟 John Hopkins 是齐名的，甚至比 John Hopkins 更好，对吗？这儿有一篇文章，这是一个 MD 写的啊，他说间歇性的进食对你的身体绝对是有好处的。他说对你这个痴呆症、关节炎、哮喘、多发性硬化症、中风都是有好处的。那我讲这个是告诉你，上帝不是在现在在告诉你，几千年前就告诉你，你要进食祷告寻求他。上帝教你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伤害你身体的，只是祝福你。只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觉得我们比上帝更聪明。可是基督早就告诉我们要进食祷告，摩西、尼希米、保罗、彼得都进食祷告，基督自己也是进食祷告的表率，他进食四十昼夜，对吗？所以我们要常常进食。但是弟兄姐妹也要知道有一点呢，那进食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基督徒进食跟非基督徒的进食有什么区别呢？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进食你知道不是为了瘦身，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瘦身，对吗？我们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瘦身，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了保持苗条，不是的。我们进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亲近上帝，专心寻求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本源。离开他，我们就像生活的一切就像捕风一样，就像刚才光辉长老给我们读的经文，你的生命就在捕风，无论你是有本事的还是没有本事的，有知识的还没有知识的，生命就像捕风一样，你抓到的东西好像抓住了很快就会失去，没有一样东西永远持在手中，你保持知道永永远远。所以我们需要亲近上帝来靠近这个上帝。那到底什么是进食呢？进食祷告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进食是基督的教导，不是现在因为时尚我们要赶这个风潮，不是的。而几千年前历代圣徒都在进食祷告，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种操练，这是好事情，对吗？所以我们进食祷告的东西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在讲这个道，请弟兄姐妹特别要想到你到底为什么要进食祷告。有些人不祷告他很难理解，对吗？所以第一次进食他心中可能有些恐惧，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恐惧，我下面讲告诉你这个进食祷告对你生命的意义。那进食祷告到底什么是进食祷告呢？啊，首先你知道进食祷告不是拒食，拒食是一种抗议，对吗？进食祷告不是为了啊，刚才说为了这个瘦身也不是啊，进食祷告也不是为了医药检查迫不得已所以你进食三天到医院来检查，都不是。进食祷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承认食物 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品。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饭食，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不得无法得以维持。我们需要这个食物，食物是宝贵的，吃喝有一种快乐，吃喝给我们带来一种享受。所以饭食是生命的自然的一种需要，吃饭喝水这种自然的需要。但是进食是什么？进食是把这种自然的需要暂时的放在一边，来寻求上帝超然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是告诉上帝，上帝啊，我知道我活着需要吃喝，需要饭，需要面包，需要水，没有这些东西我不能成活。但是为了寻求你的缘故，我明白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如果我们活着仅仅是靠食物的话，我们跟牛跟马跟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吗？牛马羊也会吃饭，也要喝水，我们跟它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是尊贵的人，我们不单单要吃喝，我们还有灵魂的需求。所以进食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他，上帝，我需要你，我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我需要你的话，你是我生命的本源，离开你我的生命就是捕风。但是进食祷告其实它是一种刻苦己心的一种行为。什么叫刻苦己心？你让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进食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啊进食的一些弟兄姐妹，你知道进食很难，对不对？你的肚子会抗议，你心理上会恐惧，你的肚腹会常常咕咕叫，有的时候你全身乏力，有的时候呢也会大脑会发胀，会疼痛，你觉得很不舒服，你的身体好像很不习惯，你习惯了吃和喝，你突然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就突然觉得不对，你的身体里面开始抗议了。所以进食祷告是跟你肉体的一种较量，它关系到你的灵魂。我们人活着不单单是有肉体，对吗？我们是有灵魂，你的本质就是你的灵魂，你的身体有一天会消失的。无论你活100岁，就是在中国古代有人活到1000岁，不是喊人家千岁千岁嘛，对吧？那算是开玩笑的话，他还得要离开这个世界，对吗？你的本质就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本质。当你身体消失的时候，你的灵魂仍然存在。所以进食是关乎你的灵魂，你刻苦己身，让你的身体受到匮乏，是让你的灵魂变得强健。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跟私人生活不一样，你的生活是从里面往外活，你的里面最深之处是你的 spirit， 是你的灵，你的灵强健，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跟世人不再一样，你看问题的角度这不再一样，你生活的理解不再一样，对痛苦的理解也不再一样，你里面有强大的力量面对生活中的高山和低谷。你成功的时候你知道怎么面对它，你人生进入低谷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面对它，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强大的 spirit。 那进食祷告是让你的内在强健有力。那进食祷告还是什么呢？我告诉弟兄姐妹，进食祷告是上帝设立的一种慈恩的管道，它是一种 means of grace。 上帝怎么赐恩典给你？他透过进食祷告要赐恩典给你。上帝无所缺乏，我们人是绝对的依靠他。所以进食祷告是承受上帝恩典的一种管道，是上帝设立的一种赐恩的渠道。你不要说哎呀，进食祷告太可怕了，你心理上的这种惧怕是假的，你身体上的匮乏和反应那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训练，让你的灵魂强健起来。身体是好的，饭食是好的，我们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美食，但是为了上帝的缘故，我把生活的必需品、生命的维持品暂时放在一边，来寻求他。因为我寻求他，我的灵里就刚健，我的灵魂就强健，我里面就有力量来面对2022年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场瘟疫也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什么不是你？因为你幸运吗？未必。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在引领我。很多大城市里的孩子突然就消失了，走在街上被一枪给崩死，为什么不是你？弟兄姐妹，生命中充满许许多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需要他的引领，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一个灵魂强健的 这么一种生命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进食还是告诉你一件事，我中间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进食，当你进食一段时间以后，你的里面非常的有的时候情绪上有反应，身体有匮乏，有的时候身体走路的时候都不是有那么有力，对吗？有的时候你训练你这个肉体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肉体开始变得虚弱的时候，我的灵魂好像不太一样，我里面变得安静起来，不那么浮躁，对吗？我不太会打人会骂人，不会的了，因为你没有力气骂人，对不对？你没有力气打人，对不对？但是你的灵魂变得非常的平静下来。而且还有一个感受到，当你进食到一段时间以后，比方你是一天之后，你开始意识到，上帝啊，我原来并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有力量有能力。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想象我们有能力，你从好的学校读书，找到我们好的工作，有好的成功，好的事业，你变得飘飘然，觉得哇 I'm so powerful, I got power, 对吗？但是在进食的时候，突然让你明白不是那样的，你三餐不吃，你就发现你浑身无力啊，你那点力量那点 power 是因为靠饭食在维持你，你并不是你真正想象那么有力。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你该意识到，我就是这么个软弱。所以进食祷告承受上帝的恩典，让你刻苦己心，强健你的灵魂，让你承受上帝的恩典，让你意识到我时刻需要上帝，这是进食祷告。那进食祷告基督徒一生当中要常常操练。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告诉门徒，你们不需要进食祷告的，因为我在你们中间。因为你进食祷告不就是要寻见什么面见什么，我就是神，我在你们中间，你不需要进食祷告。但我走到以后，新郎要离开的时候，你们就要进食祷告。如今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要常常进食祷告，是一个圣徒的生命当中必须有的操练。那进食祷告第一件事情要知道，你是刻苦己心，是灵魂在哭泣。那在犹太人中间，你知道旧约的里头有一个大的节日叫赎罪节，赎罪日啊 The Day of Atonement， 你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每年都持守这个节日。你看圣经怎么教导的，他说每逢七日的处事日，你们要刻苦己心，你们要认罪悔改，这一日你们要安息在家，你们要刻苦己心，定为永远的定义。什么叫刻苦己心呢？刻苦己心的意思就是否定你自己，你的食物是你想吃的，但是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对自己说 no， 对你的肚腹说 no， 我会把食物暂时放在一边，让我的灵魂让我的心来思想这位创造我的主，这位突出我身边的这位主，给我生命目的和意义的主，我来思想他。所以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英文翻成 deny yourselves， 你的肉体是想吃的，想喝的，想满足的，想方便的。所以进食祷告其实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它是什么一种属灵的操练呢？一方面你的那个己 self 是想我要吃，我要玩，我要荒唐，我要放纵。可是上帝说 no， 你要 control yourself， discipline yourself， 约束你自己， deny yourself， 要刻苦己心。进食就在这两个之间在挣扎。所以有的时候你进食的时候，进食一段时间你想放弃，哎呦我不想再进食，太受不了，有些人就放弃了，对吗？有些不能坚持，进食的时候胡思乱想，觉得这个就是有什么意义。所以进食是对你的身体说 no， 进食是告诉你的身体要服从灵魂，是告诉你的灵魂说要支配你的身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在驱逐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在控制我们的灵魂。我常常看到一些人明明吃的已经很够了，对吧？已经吃多吃撑了，他还得要吃，因为这个肉体他来控制你的灵魂，对吧？所以刻苦己心是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把食物摆在一边，这是美好的食物， 是自然的需要，是上帝的恩赐，把它摆在一边，我来寻求上帝，我让身体来顺服我的灵魂，让灵魂来支配我的身体。那这是进食。在进食的时候，你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好多人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进食就是你背十字架的一部分，是舍弃自己的一部分。这个舍，不是失去，而得到。我刚才前面讲，进食有很多的好处。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不是匮乏，你不是损失，而是你得着更多，让你内在更加的刚健，让你生命身心灵都能蒙福。但是进食第一个含义就是要刻苦己心。当你身体反叛的时候，你想放弃的时候，当你怀疑的时候，你的灵魂告诉你的身体，你必须要顺服。我们一起来寻求神。进食期间，我劝弟兄姐妹不要看手机，不要上网，不要有娱乐，这个太难了，你知道吗？好多人在进食的时候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也习惯上网，习惯看手机，习惯吃喝，一旦把这些摆在一边的时候，我们无所适从。手机已经控制你了，网络已经控制你了，可是你觉得那是我的自由？ No， 你已经被控制了，你已经不再是你自己的主人，是别人在控制你了。但是进食是回归本心，回到上帝的面前，让灵魂来支配你，所以你必须要刻苦己心。所以当你刻苦己心的时候，其实是要保罗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让灵魂来支配我的身体，让我身体来服从我的灵魂。这是有秩序的人生，你的里面开始变得有秩序，有平安，有喜乐，生命开始有清楚的一种方向。大卫说，我哭泣，我进食刻苦我心，这祷告为我的羞辱。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徒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非基督徒是不懂的，他觉得你这帮傻瓜，这么好的食物还不吃，你不浪费吗？你干嘛做这个事呢？别人不知道你，因为他不懂为什么要进食，没有理由要进食，对吗？直到有一天他减肥的时候，他才知道，啊，瘦身的时候才知道我要进食。但是跟基督徒进食的本质完全不一样。他进食的时候，大卫说，我哭泣，我进食刻苦己身。我特别用了两个英文版本在这儿。他说 ：“The when I wept and humbled my soul with fasting。”就进食是 humble， 你的灵魂开始谦卑下来。主啊，我需要你。然后下面还是说另外一种翻译说 ：“The when I wept in my soul with my fasting。”我的灵魂在哭泣。你说进食灵魂在哭泣什么？犹太人在赎罪日的时候为罪哀伤，为罪哭泣。大卫为自己的环境在哭泣，可能周围有很多人辱骂他，咒诅他，给他制造很多的困难。就像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你生重病的时候你哀哭，但是大卫不仅仅是为环境的艰难，生活中的苦难在哀哭，他为自己的罪在为哀哭。一个哀哭的人，为罪哀哭的人是灵魂已经苏醒的人，一个灵魂沉睡的人，他都不知道什么是罪呢，怎么可能为罪去哀伤呢？他把罪还当成喜乐，当成公义呢，他怎么知道什么是为罪哀伤？他不知道。就大卫内心醒悟过来，他的灵魂在哀哭，他说 I weptIn my soul with fasting， 我的灵魂在哭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自己哀哭。进食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灵魂哭泣。我们需要寻求上帝，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这个世界企图在绑架我们，掳掠我们，各种各样的思潮，各种各样的思想塞进我们的大脑，我们生活觉得很满足，我们什么也不觉得需要。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已经坐在世界的桌子边上时间太久了，你吃这个世界的东西太长了，对上帝已经失去他的胃口，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羞耻， 这场大瘟疫写明了世界许多的问题，也写明许多人的心，我们远离神，我们不敬畏神，所以我们需要到上帝面前刻苦己心，为自己哀苦。在这样的日子，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来思想，禁食让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圣灵要光照你的心，你的里面有一盏灯，那是圣灵的灯，让你看见你内心的光景。你不仅是活在这个世界，那你是暂时你的心从这个世界出来，思想天上的事，从人群当中出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光中看自己，你有没有轻慢神？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你多长时间没有祷告了？你说我没有时间祷告，你是个撒谎者。你朋友来访的时候你有时间对吗？你有趣的事情你就有时间对吗？对你有帮助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定有时间。难道上帝不如你的朋友那么重要？难道上帝不能 有趣的事那么有趣？难道上帝对你没有真的帮助？因为你轻慢上帝，你还不知道呢，你还觉得很满足。为什么满足？因为你住在世界的桌子上吃喝太久，对上帝失去了胃口。你活在肉体的权势之下，你随从肉体，肉体就是人的一种堕落的本性，你在里面有怒气、狂妄、自义、嫉妒、怨恨、论斗、论断、争吵，你里面有平安吗？你家中有没有充满着怒气和骄傲？有没有嫉妒纷争？有没有论断和争吵？有没有？应该悔改啊，那不是基督徒要过的一个生活。当你家中、你的生活中充满了怒气、骄傲、自义、嫉妒、怨恨、论断、争吵的时候，你即使拿五个 PhD 也没有用啊，你有千万的家财也没有用啊，你的家中没有好日子过，嫁给你的人倒霉了，娶你的人也倒霉了，你的儿女也倒霉了，因为没有活在一个平安的环境的里头。你有没有认罪过？有没有？你内心冷淡，对上帝的话失去胃口，你有没有？你爱慕上帝的话语吗？你今天敬拜的时候你还在刷手机呢？你真的是敬拜神吗？你要认罪悔改，禁食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灵魂哭泣，为自己觉得悲哀。保罗说我们要有一种属神的、属灵的忧伤。当你灵魂醒悟过来的时候，你为自己里面那个 quality 你来忧伤。当你灵魂沉睡的时候，你只看到外面我长得很漂亮，我衣服穿得很好，我去名牌学校，我公司蒸蒸日上，你只看到浮面的表面的东西，你没看到你灵魂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眼睛被打开，我知道，哦，我的里面何等的贫乏，我为什么活着不知道，我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的骄傲和怒气呢？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你对神对人有爱心吗？没有。你亏欠神亏欠人，你家里有平安吗？如果没有，我们要认罪悔改。你上帝的工作你漫不经心，对小组团契没有委身，应当认罪悔改。对敬拜有兴趣吗？没有，你应当悔改认罪。你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吗？跟你站在一起的时候，是闻到基督的馨香，还是闻到老我的腐臭味道呢？我们要悔改。你跟世人有区别吗？他没有基督，你有基督，可是你为什么你的生活跟他一样呢？我们需要悔改。看到这个美国，他当年建国家建立的时候，他是建立在基督徒的 biblical principle 上面。好多的美国大学名牌大学，你看都是跟基督教会有关的，无论是耶鲁，无论是普林斯顿、哈佛跟芝加哥，你都看看他，都有大教堂在里面。可今天离上帝越来越远，当你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这国家是越来越强大吗？他从里面慢慢的分化，自己掐住自己的脖子，对自己的国家的历史不再有自信心。为什么？他远离上帝，人的心灵发昏。那我们自己呢？当我们谴责美国的邪恶的时候、罪恶的时候， 上帝不是把你放在那个小的地方，你应当成一个光吗？你为什么不能发光呢？所以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是灵魂哭泣，你为自己哭泣吧，弟兄姐妹。我昨天一整天我哀伤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自己的软弱，我需要我的救世主。你不能救你自己，你真的不能救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比自己更聪明，因为你自己会欺骗自己，把自己看得非常的圣洁，都是别人的问题。上帝说呢，要刻苦己心，回转归向我。所以进食祷告是刻苦己心，让你的灵魂强健起来，来支配你的肉体，让你的肉体顺服你的灵魂。这是第一个。第二啊，是圣经但是告诉我们今天认罪还不够哈，这是约先知约珥先知所说的，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并且后悔不说所不将所说的爱而灾。上帝让我们刻苦己心，灵魂哭泣不是要打死你，是让你轻装上阵，奔跑前面的路程。如果你里面有很多罪的重担压在你的心头，弟兄姐妹，你怎么奔跑2022呢？一跑越沉重啊，对吗？你的家庭跑得支离破碎，你的心灵 跑得支离破碎，跟人的关系跑得支离破碎，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哭泣，我们进食，我们悲哀，不要撕裂衣服，意思就是不要在外表做个样子，要撕裂你的心肠。但是你要知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不是要打死你，上帝赐恩给你，上帝说我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进食悔改是让你轻装上阵，奔跑前面的路程，让你活出上帝的辉煌和荣耀。第二点，进食祷告是自我谦卑，寻求神的面。你知道这句话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读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罪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你做四件事情，上帝要做三件事。你做四件事，自卑祷告，寻求转离，上帝要在你生命中做三件事：垂听你祷告，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家、你的病、你的地。什么叫自卑呀？自卑是心理上的一种毛病。一个自卑的人是心理上有毛病的，那叫自卑。那这句话有的时候翻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觉得圣经教我们要成为一个心理上有毛病的人。No, 你是错误理解中文的翻译了。这个翻译是100多年前的翻译，你读它的英文就很清楚了。上帝告诉你，你要 humble yourself， 就是自己要自我谦卑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是自我谦卑的。你看看你的周围，你的家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没有一个真的是谦卑的，没有。上帝说我不让你谦卑，你自己要谦卑。我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啊，上帝不会让你谦卑，你自己要以自己谦卑。为什么你知道吗？上帝让你谦卑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极大的羞辱当中，痛苦当中。你们记得尼布贾尼撒王是伟大的巴比伦国王，了不起，他有空中花园，大家还记得这个哈，世界几大奇观之一哈。那巴比伦王，他国势强大的时候，军力强大，经济繁荣，他非常的狂妄之大，他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就是天下第一。结果上帝让他谦卑，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王位。不但如此，他生了一种怪病，王宫不能睡觉，西蒙斯床也睡不着，他要睡在牛棚里头。他不能吃山珍海味，他要吃草如牛，变成牲口。那如果上帝让一个人谦卑， 你就会陷入一个极大的羞辱当中。上帝不会让你谦卑的，上帝不会把你打成谦卑的样子，那上帝不会的。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帝的孩子来说，上帝不让你谦卑，但是你自己要寻求谦卑 ，humble yourself， 刻苦己心 ，humble yourself， 进食祷告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进食祷告是表达你刻苦己心，是表达我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真的谦卑的。你想想你自己讲话啊，你大脑的里头，你里面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你的讲话，你常常，你的思想，你常常有个 I want， I think， I feel， 我要，我想，我感觉，都是我。当你远离上帝以后，你越想越糊涂，越想越刚硬。不是上帝叫你不想不思不想不要，那那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给你脑袋瓜，给你生命的活力，让你思想，让你思考，让你创造，让你发明，你要让你有自由意志做决定。我要娶什么样的太太，嫁什么样的先生，我选什么样的专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可以做决定。什么样的感觉，我感觉痛苦或者感觉悲哀，所以 I want， 那是你的意志。I think， 那是你的大脑的思想。I feel， 是我的感觉。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自己你的生活。很多时候 ，I want， 我想要，越想，我要，我就更要，我要这个，我要的更多，心中永远得不到止息。我要这个，我要更多，更多，更多，永无止息。心念就像个无底坑一样，这是一种。你远离上帝以后，不知道什么来填满你内心那个空虚，没有东西真的满足你。我 I think， 你远离上帝的时候，你终极的问题你永远想不通。你可以创造，可以发明，可是永远想不通为什么你那么聪明的人，就活几十年就消失了，你的知识也带不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讲不清楚。 I feel， 有的时候觉得很苦，有的时候觉得很闷，好像路都没有。上帝说，进食祷告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思想上帝要什么，上帝怎么思想的，上帝怎么感受的，让你的心可以卑微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是认识我们人原初的本质。当你一旦认识到我们原初的本质的时候，你就谦卑下来了。我们是受造的，上帝是造物主，我们只有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谦卑下来。进食是让你意识到，上帝啊，我三餐不吃，我身体乏力，我大脑运作不畅，我何等的软弱，我认为我自己很刚强，如果没有食物，我连走路都无力，我多么需要你，需要你突出我的生命，需要你给我空气、食物。我说这些都是我挣来的。是的，可是上帝不给你吃的和胃口，没有这些食物，我们生命不得以存留。所以真正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认识到我们原初的地位，认识到你的本质，你属于他，你离不开他，你绝对的需要他。谦卑像什么，弟兄姐妹？谦卑就是土壤，就是土壤。恩典就是像葡萄树，像果树一样。没有恩典，没有这个土壤，谦卑的土壤，上帝的恩典的树不能在你心中扎根。很多人生活当中充满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没有一个谦卑的土壤，上帝的恩典不能在你生命当中来扎根，那个恩典的树在你灵魂中扎根。上帝赐恩给你，可是你拒绝了这个恩典，这恩典不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呈现出来，因为你里头没有谦卑的土壤。土壤都没有，树怎么能扎根呢？恩典怎么临到你啊？所以进食祷告 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你自己，主，我需要你，我离不开你，这是我们心灵当有的态度，是你身上的一个记号。有的时候你跟人相比，你可能会谦卑下来，觉得他比你更牛，那不是真谦卑，弟兄姐妹，那不是真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你站在造物主面前，你知道我绝对的依靠他，我这点小伎俩小知识跟造物主相比都是领受的，都是属于他的，我应当卑微下来。你是绝对者，我是偶然存在的，随时可以消失的，也是永恒的，我在时空的里面，未来如何我不知道，我需要基督，我需要仰望你。那这是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世界让你自我膨胀，你不可能谦卑的，你除非恳求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这样你里面有一个土壤，上帝的恩典就在你里头开花结果，你里面长出平安喜乐的果子，生命不再一样。所以你在主的面前要意识到，我要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就是要自我谦卑在神的面前，主，我需要你。当你谦卑祷告的时候，你是寻求神的面，你寻求神的面就知道神比什么都重要。你的神的面前，你的责任是自我谦卑，上帝的责任是让你升高。很多的时候我们搞得灰头土脸，因为你自己想让自己升高，在你的公司的里头，在跟别人关系的里头，你搞得非常的僵。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为你的当得的东西去争取，但是你自我骄傲，自己拔高自己的时候，羞辱就来了。但你先在神面前放下自己，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You humble yourself before the Lord, He will lift you up. 你愿意不愿意谦卑你自己，上帝就把你提高。禁食祷告是一种可敬的方式，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你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自己的罪，我就要，上帝说，我就要什么？垂听你的祷告，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土地。那你寻求上帝的面，是禁食祷告不可少的一部分。大卫是个伟大的国王，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外面没有水的时候，我心灵有一种饥渴，对上帝的饥渴。他说，上帝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那是寻求神的面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你的儿女很宝贵，你的财产很宝贵，你的学位很宝贵，你的房子很宝贵，你的事业很宝贵。等到你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有一天你发现比这些东西更宝贵的是什么？是你的命。你的命比这些东西都宝贵。如果命很快就要失去，你宁愿拿这些东西来换你的命。大家同意吗？命最重要的。但你禁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智被打开，你的灵魂被点亮，那个时候你知道有一样东西比你的命还要重要，那就是上帝。为什么？你顾惜你的生命，有一天这个生命也会过去的，没有一个人能保住你的生命，对吗？但是你知道我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是给我永恒生命的上帝，有上帝我就有命，有上帝我的生命永远充满了希望，无论未来遇到什么样的艰难，我充满了希望，因为他的爱永远伴随我。所以大卫说，神啊，你是我的神，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禁食祷告是到上帝面前来告诉我，神啊，你的爱比我生命更好，是来寻求他。然后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哦，他还说你要寻求神的面，要转移你自己的罪恶，转移自己的罪恶，请大家，哦，对不起，转移自己的罪恶。好多人说，我哪有罪啊？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灵魂昏暗的时候，你是看不见你自己内心的真相的。就像一个恋爱中的人一样，当你恋爱的时候，你基本上自律是下降的，对吗？变成一个白痴一样，你看不清，读不懂，有个东西在控制你，对吧？那种感情的爱在支配你，你看不懂，不能分辨。但一个人活在罪中的时候，你也看不清罪啊。但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变得非常的灵敏，你知道你远离神了。你越是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越是不能刻苦己心，灵魂哭泣。顺便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离神太远了。越是离神一远的人，越是觉得自己是义人。越是靠近神的人，你觉得主啊，我真的是亏欠你。为什么你站在造物主的面前，站在伟大的上帝的面前，你开始有一个标准，有个意义的标准在那儿？你没有上帝，哪有意义的标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意义的标准，所以把自己的意义当成是绝对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神到他的面前来，自卑祷告，寻求转你。上帝说我做三件事：垂听你祷告，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土地。就第四点，进食祷告是让声音听闻于上，期待天父来报答你。这是在以赛亚书58章，大家一起跟我读来。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路边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震惊，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都是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当时很多人进食，可是上帝啊，我进食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啊？上帝说 No， 你们刻苦极心，我为什么不理会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进食的日子你的心不对啊，仍然是追求你自己的利益，迫使别人做苦工，剥削别人，你们互相震惊争吵，你们用凶恶的拳头打人，所以我不听你们的祷告。有人说，上帝啊，你要听我祷告。你进食祷告不能改变上帝意义的标准，上帝有个绝对的意义的标准。你不能说我进食祷告我改变上帝意义的标准， No， 上帝的意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儿有句话我特别用红字标出来，进食祷告是让你的声音听闻于上，因为天父在暗中查看你，他对你有兴趣，他注意你，在看着你，你的声音听闻于上。你进食的时候，你带着一个纯正的心来寻求他，你的声音被上帝所听见。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要松开你身上凶恶的绳，解下你恶上的锁。进食祷告一定会在你生命中产生影响。基督不讲吗？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请弟兄姐妹来思想，你希望在新的一年你进食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怎么来报答你？我再说一遍呢，弟兄姐妹，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要有目标。你没有目标的进食祷告是浪费时间。你有没有清楚的进食目标？你这次进食的目的是什么？进食跟祷告是不能分开的，对吗？你进食的目的是什么？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我问我太太，我说吴姐妹，你进食的目标是什么？讲一大堆，很多的目标。然后她说哈，我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讲她一个具体的目标。她说我在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为我女儿祷告。我女儿很快去大学读书，我祷告希望她不要远离神，能有个很好的圣徒的团契。那这是一个目标啊。你有没有一个进食的具体的目标？因为你并不需要神的时候，你觉得哪有什么，什么都是在我汉岛当中啊，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是我来控制，哪有什么需要，不需要的，对吧？有病就看嘛。 你并不是真的需要神。经时祷告是让你根本上让你灵魂醒悟过来，你实在需要神，然后上帝给你恩典，你经时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具体的目标放在神的面前。神啊，我希望在2022年，求你带领我，这是我要寻求的目标。请大家想一想看，你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你写一下你要寻求的具体的目标，你有没有具体目标？如果你没有具体的目标，你就不要祷告了，不要进食了，好吗？那浪费你的时间。你进食祷告一定要有具体的目标，你写下来，你写下来之后，你看看上帝在你身上什么样的作为，看上帝是如何成就在你的身上。你说2022年，上帝啊，我要有一个好的男朋友，真正的好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因为你是单身的，对不对？人生大事千万不要马虎，如果你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太太，你的一生差不多就定下来了。你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你的一生差不多就是那样子。世界上好多事情可以马虎，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千万不能马虎，你要寻求什么样的男朋友和女朋友跟他结婚，这也是一个目标啊。你可以进士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说我的工作我的身份需要解决，在美国现在留下了一来一难，你可以向上帝祷告，你跟上帝讲你的动机如何，动机太重要了，如果你动机不纯，上帝不会祝福你的，对吗？上帝他有他的意义的标准，对不对？你不能改变上帝意义的标准，对吗？你希望你的父母归主吗？儿女归主吗？朋友归主吗？这是不是你的目标？你希望你的婚姻当中有尊重，家庭有祷告，家庭有爱，这是不是你的祷告呢？你心中有没有很多东西在捆绑你？事情、怒气、浮躁、骄傲、争吵，这些东西是不是像垃圾一样堆在你的心中？里面是昏天黑地的，里面没有喜乐的。你想除去它吗？祷告吗？你心中有一道坎，这坎是什么？我不知道。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道坎，他过不去的，童年的遭遇、别人的欺骗，对吧？很多东西你跟自己也过不去，那道坎，那个坎就像生命的枷锁一样，在拽着你，捆绑你，让你走三步退两步，让你生命中没有喜乐。那坎是什么？你说我嫁错了人，那是个坎，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心中的营垒。什么叫心中的 stronghold？ 每个人自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大学，你的心中有个东西慢慢在不断的建造起来，那叫 stronghold。 你的 mind 可能就是 stronghold，你的想法都是你老师教你的，书上读来的，是真的吗？你不知道啊。让你对抗上帝，我觉得没有神，你怎么知道没有神呢？我老师讲的，你老师是什么人？他也是人呢，对吗？所以怎么打破你心中的那个营垒？唯物主义就是一个堡垒，他怎么知道唯物主义呢？你想一想嘛，对吧？然后你说我寻求身体的医治，我有病，我求主医治我。我心灵深处忧闷、压抑，我求主医治我。这也是目标啊。我顺从圣灵，我身上有圣灵的果子，有喜乐，有仁爱，有和平，有谦卑，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荣耀辉煌的生活。不要整天哼哼唧唧，对吗？生活真愁眉苦脸，好像2022年就是灾难临头。不是的，神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说你的目标吗？你说我寻求工作有突破，我的灵命有突破，我的服事有突破，你可以到神面前祷告。你说我这一年我更加的亲近神，我要遇见神，我有丰盛的生命，我真正遇见了享受神。当我真遇见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真的靠近上帝的时候，你的眼光改变了，你看问题的角度改变了，对生活的理解改变了，好像问题还在，可是你的生活完全不再一样，你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你寻求更加亲近神吗？天父如何报答你？你问自己，今天晚上你回去以后，你写下进食祷告你要达成的具体的目标，然后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对付你的肉体，师父你的肉体，你知道你的肉体是不想进食的。主啊，你给我一个真诚的动机，让我来寻求你。我要安排好时间，安排时间很重要啊。我有很多的杂物，心里面很杂乱，你进食祷告很难安静，对吗？有时候有很多朋友来访了，你要陪他吃饭，陪他去玩，你哪有时间进食呢？安排好的时间啊， 你说今天我进食，我家里正好有个生日 party， 那就不要进食了嘛，对吗？要换一天，因为那时候你心很难定下来，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楚要达成的具体目标，你到底在神面前寻求什么？你跟神说，然后你要准备好自己，刻苦己心，面对很多不可能的方便，不吃肚子会抗议，对吗？但是死不了，不会妨碍你的健康。我前面读的这篇文章你知道对吗？不上网，不看电视，不用社交媒体，不会朋友，你说这要命了。如果不要命怎么叫刻苦己心呢？对吗？也不是要天天不上网，这是禁食期间。有人我觉得禁食早上，我早晨从来都不吃饭，那不叫禁食。如果禁食到你心中不难受的话，那不叫禁食，对吗？你说我昨天晚上吃的太多了，今天我一天都不想吃，那不叫禁食，对不对？那不叫禁食。禁食要禁食到你的肚子抗议你，折磨你，那时候你知道对了。我将我的肉体要顺服我的灵魂，让我的灵魂来支配我的肉体，让我里面灵魂开始强健有力，来支配我的肉体，让我生命有秩序，里面的决定我的外面的，不是外面的决定我里面的。要是外面决定我里面的，你就完蛋了。为什么？你可能会失去工作，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可能跟你吵架，你的女朋友可能背叛你，瘟疫可能会越来越可怕。这都是外面的，这外面隐藏到你的里面，你的心就永远翻腾不定，你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安息。这不是基督徒的生活，这不是上帝要过的生活。上帝让你的里面决定外面，让你里面 spirit powerful very strong， 你的里面开始影响外面。风浪来临的时候，你知道我安然笃定，因为我的主在引领我。禁食祷告让你更加靠近这位创造你的主，你的心里笃定。禁食期间多读经、多祷告、多默想、多休息、多散步。你知道一旦禁食，你放下这些网络手机，你的大脑安宁的许多啊。很多网上的信息都是垃圾，你知道的，对吗？都是垃圾，让自己休息都不能好好的休息，跟家人的一起时间都没有。利用这时间多默想、多祷告，然后多休息，身体许可出去散散步，对你身体有益。最后请大家参加周二的晚上线上的祷告聚会，还有星期六的晚上的祷告和赞美会。因为昨天晚上突然发生戴维弟兄感染这个奥密克戎，但是他没有什么，你看戴维弟兄还是活蹦蹦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对吧？所以我们暂时取消，如果下周要方便的话，我们也回到这儿来，一起来进食祷告赞美神，一起来寻求他。神是真实的，就怕你不愿意靠近他，就怕你不愿意谦卑自己，把自己看得比神还要伟大，那你就无望了，生命就在捕风。最后一点，要期待2022年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弟兄姐妹，你期待什么？请大家上来跟我们一起上最后的赞美诗好吗？你期待上帝为你生命中做什么？你问上帝。你禁食祷告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你问上帝。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荣耀上帝，来服侍上帝，我有什么样的目标，你来向上帝来呼求。然后期待，请大家注意啊，期待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观看神在你身上要做一种什么样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经历上帝。你一定要有期待啊！你求过了，你祷告过了，跟他寻求他，然后你早就忘了，那说明你不是真的寻求，对吧？你期待2022年上帝给你辉煌的一年，得胜的一年，荣耀的一年，富足的一年，平安的一年，是个立上加利的一年。而这一年你荣耀上帝，服侍上帝，见证上帝，你的生活不再一样。请大家起立，我们唱最后一首赞美诗。需要基督，我们需要他。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莫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地深深 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羡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真爱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神，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时间和空间的里面，让我们辞别2021年，进入到2022年。如你创造时间，也掌管时间，也使你连岁，也引领我们岁月。我们把我们前面的路程谦卑仰望在你的台前，你牵拉我们的手，你与我们同行。我们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但是我们心灵平稳安静，因为你掌管明天。明天的道路可能有山有谷，有旷野，有沼泽地，我们不惧怕，因为你的恩典要托住我们。你说你如老鹰一般把我们这些小鹰背在你的翅膀上，让我们飞越高山，穿过幽谷。你是信实的主，你的教会在你面前禁食祷告21天，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因为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全能的膀臂托住我们，需要你圣善的手引领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刚强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刻苦己心，为自己哭泣，为自己忧伤，我们的年岁年年增加，可是我们的里面未必是年年更新，时常昏暗。主，求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轻慢你的罪，饶恕我们祷告不专心的罪，饶恕我们敬拜散漫的罪，饶恕我们对你的身体、你的教会小组不委身的罪，饶恕我们家中没有尊你伟大，饶恕我们夫妻之间没有真诚的爱，饶恕我们的儿女从我们身上没有学到金钱的品质，饶恕我们狂妄骄傲，自以为宝主，岂不知我们在世界的足子上吃饱了太多的垃圾，以至于对你失去了胃口。 主，你引领我们，饶恕我们，让我们自己卑微在你的面前。你说我的百姓就成为我名下的名，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罪恶，我要垂听你们的祷告，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土地。主，我们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赦免，你让我们心灵成为一个谦卑的好土，好让你恩典的树在我们里面能茁壮的成长，让我们里面能生出谦卑、忍耐、和平、喜乐、仁爱、信实、温柔和节制。我们何等渴望这些甘甜的果实，不但能保住我们的心，也能保住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伤害我们的家人，伤害我们周围的朋友，伤害我们周围的邻居。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生命中有果实，不但自己蒙恩，我们的家人也蒙恩，我们周围的人也因着我们来蒙恩。主，把教会这一年仰望在主的面前，也带领你的教会立上加力，清楚你给我们的方向，让我们传福音，大力的传福音，让我们周围的朋友能尝到你的大爱，尝到你的喜乐和盼望。主，你祝福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同工们，让整个教会如活泼的身体来彰显你的荣美。主，你也祝福我们的每个家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为儿女祷告，为自己呼求，让我们家族兴旺起来，不但是物质上兴旺，让我们邻里刚强，成为一盏灯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定心志，只有我和我的家要真主为大，真主为神。我不让我们的儿女一生捕风，让他们一生寻求你自身的道路，你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为国家祷告，让美国回转归向你。美国离开你就是一盘散沙，各种利益群体在撕裂这个国家的躯体，美国没有盼望，除非回转回到你的面前。就让你的教会兴起，秉公行义，听从你，顺服你，把你的道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每个人都能发光，教会都能发光，光照这片土地。祝福中国，祝福世界所有的子民，你让我们谦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念我们的罪，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会赦免我们的罪，你会医治我们的土地。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灵魂，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国家，医治这个世界，让2022年变成一个蒙福的一年，变成一个得胜的一年，变一个追随你的脚中荣耀你的一年。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充满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一起来爱你，因为你就是爱的本身。我们不爱你，我们爱什么呢？你就是生命，不爱你我们就爱死亡。主啊，你就是道路，不爱你我们永远活在迷惑当中，不知道生命的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读书，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成立家庭，不知道为什么成活70年、80年。主啊，让我们立定心志寻求你的面，你的面是可以寻求的。愿2022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你给我们属天的大能，让每个子民背负属天的使命，有属天的意向跟随你。主啊，愿你祝福我们在一起21天的禁食祷告，愿这属灵的原子弹在我们灵魂深处爆炸的时候释放的能力，打破我们里面一切罪恶的镣铐，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自由的翱翔在你的国度里，让我们得胜又得胜，让我们能过一个荣耀赞美你的生活。愿一些信靠你的人，一些寻求你的人蒙受更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请坐，上帝祝福每一位。